世论、戒论、升天之论，欲不尽法，若为大患，处理为要。世论、戒论，那持戒的部分，我们也今天有提到它一些相关性。那在戒的部分有谈到一个持戒，它的如果有受持一个戒法受持好的话，他的一些愿望都会因为这样而达到，求什么都会如意。那如果犯戒的话，这些种种所得到的福报也都会消失掉了。那在佛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人他每天礼拜他所祭祀的那个天呢、当然这只是举例而已，他祭祀这个天祭祀了12年，每天那么尊敬礼拜、供养，那持戒很好，那他这12年当中他都一心、都做得很好。后来从天上下来的一个天神、就跟他称赞一番，你这么的尊敬我，那你持戒持这么好，好，你要什么？他说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最好有一样东西能够有什么能够满我所愿的。这个天神就跟他送他一样叫做吉祥品，一个瓶子，那个名字叫做宝瓶，德瓶，道德的德，或者说吉祥的吉祥，他的瓶子叫吉祥品。他跟他讲，你只要拿着这个吉祥品，你再对着他祈求说我想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然后这个天神就走了，这个很高兴啊，既然有这个这么好东西，那我想要100块，好，那就变100块出来。我想要有米就变米出来，我想要有什么，开始他就从吉祥品当中一直有钱出来，有米出来，然后开始有房子，有车子，有什么有什么。因为这样所以他变成一个很富有的人。当然他的亲朋好友都会看到他说有，不晓得他有这个吉祥品，只知道说他很富有这样。那人家都来跟他祝贺啊，他越来越多朋友。后来人家问他说，你到底有什么致富之道，是怎么样变成这么富有的？他说没有什么，我只有这个吉祥品而已，我跟他祈求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那人家就很好奇啊，那你把吉祥品拿出来我们看看好吗？好，可以，就拿吉祥品出来变看看，真的这样祈求就出来。后来人家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办法在那个瓶子上面在上面唱歌跳舞，这个没问题，也就在这个瓶子上面这样蹦蹦跳跳的，在蹦蹦跳跳当中不小心蹦踩破那个瓶子，一踩破瓶子以后，瓶子破了，他所有的房子福报通通也没了，通通消失，他还是孑然一身，只是一个很贫穷很苦的人家。然后他这个时候才知道说惨了，辛辛苦苦建立12年的那个祭祀、祈祷、供养、持戒，毁一旦。他当中享受很多荣华富贵啊。这个经里面有提到这个故事，这是一个比喻。他持戒持了12年，就有这么大的福报，他要什么有什么。他很多人都羡慕他，但是不晓得他真正原因。然后他自己已经陶醉在他的福报里面了，人家来祝贺他，人家叫他把戒拿出来玩，他也是把戒拿出来玩，把那一块戒的品宝品、德品、吉祥品，他根本上是一个戒的意思，在这个戒上面他这边玩弄戒，玩弄到最后把戒搞破了，破戒了，破戒以后福报当中没有了， 啊，这是一个故事，佛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智者闻法因欲得解，要把大家训练成智者，你会听故事，会听故事以后你就会想，就会思考，嗯，头发要让它白一点，哦，看能不能增加一点智慧，染得红红的，哦，不一定有智慧，哦，要面对所有的现象界，听到故事我们就知道那个在讲什么，动动脑，然后你听了这个故事里你就会联想，哦，原来他在祭祀祈祷受持清净的戒法的时候，这时候就像我们平常一样，我们闻法又去布施持戒，好，这个都有了，几年下来或者说这一生一世以后，当我命中的时候，我升天了，升天的福报就像得到吉祥品一样，要什么有什么，或者在人间里面，不用很努力工作赚钱，你就有很大福报。如果福报再差一点，哦，那个认真工作赚钱还是会有很多钱，哦，人家会尊重我们，哦，会有这种，这是一个比喻到前面的部分。但如果人家跟你讲，你怎么会这么大福报？哦，因为我有持戒嘛。那戒到底有什么？那我们去土地城，好吗？还是我们去卡拉 OK？ 还是我们去什么 KTV？ 去什么地方游乐？哦，换了我们台中市的那个立委房什么的，哇，通通福报没了。破戒了，对不对？做错事情了，这下子怎么福都没有了。这个叫做瓶子打破了，踩破了，他在那个瓶子上面玩弄，玩弄到犯了，你犯了也什么都没了。就像这种例子，我们举这种例子来说，我们听了故事以后，不是只有听故事，要想故事的内涵。那故智者闻法因欲得解，哦，上了几堂课以后，大家已经变智者了。那这个听得懂以后，平常在生活中你就会观察，哦，闻一知识，举一反三，你就智者。所以前两天，大家在，不管你在做公差还是在那个相机聊，哦，你在帮忙的时候，你有没有悟到什么？故事是一个比喻哦，然后回到现实生活里面，有没有悟到什么？哦，啊，还没有悟到很多的话，还要再训练。慢慢大家变智者了，不过以后慢慢你会发现，你跟一般没有文化的人的智慧就越来越差越多了。哦，好，这个是我们讲持戒跟犯戒，持戒跟破戒它的差别。那戒里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所说的哈，那基本上在戒法里面，我们持戒要持什么戒？持了五戒，这是基本的。五戒是一个根本，包括我们以后谈到的十善，或者说，八关斋戒，或者说出家的沙弥戒，还是比丘戒，还是菩萨戒，基本上都要从这个五戒里面开演出来。那五戒把它广说的话就很细腻，那如果还没有广说的话，它本身其实也很细腻，不过我们就看我们了解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讲比较细腻的话，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可能很容易犯戒。那如果我能够注意比较细腻的话，取法无上得法无中，哦，取法无中得法无下。那如果自己把自己定了标准，取法无下，得法无下了，就不想流到生死苦海去了，不想到哪边去了哈。但是我们标准可以给自己定高一点，虽然只做到中间呢，还不至少还不错的哈。所以我们讲五戒里面，基本上我们用的比较快的说法就是杀盗淫妄酒，就是五戒。 那这里面会谈到的部分就是有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哦，这四个东西。那五戒里面的前面的杀盗淫妄是本性，本性如果犯的话，那就是本性是污染了。那如果没有犯的话，那就是清净了，啊。那所以在这边，我们要从这里面去区分一点这些这里面的东西。戒，我们讲到戒法、戒理、戒行、戒相。这个如果有犯的话，它本性是有罪，罪就是一种污染，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受戒的话，只有讲这个性罪，本性有污染啊，叫性罪。那如果有受戒的话，除了犯的话，除了有性罪之外，还有戒罪，犯杀盗淫妄，哦，酒，我们如果有受这个酒戒的话，犯的话也是有戒罪，但是它不是，它本性没有什么污染不污染。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酒？因为如果有犯这个酒戒的话，会造成犯了杀盗淫妄，有这个问题。就像我们通常会讲的，包括如果广义解说的话，广义解说的话，像这些东西，那个用毒啦，哦，还有赌博这一类，我们讲说麻醉物品啊，这些像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那什么叫做遮，遮就是防止，遮就是盖嘛。我们在这里面这个圈圈里面没有杀到淫妄，在这个圈圈里面，我们没有杀到淫妄的时候，就是它是清净的。那如果这个地方我们，比如说这个圈圈这个地方有破一个洞的话，比如说我喝酒破了这个洞，那这个地方就会有杀盗淫妄跑出来，哦，喝酒的人一喝酒喝下去，人家如果说我们拿那一只土鸡来配菜，立马给烫头，他就替台下鸡就杀生啊。哦，那打妄语会做什么事情？还是说我们在喝酒以后模模糊糊之间，还是放纵自己很放逸的话，会淫戒，还是说谎话啊，还是会偷什么东西哈，这个时候酒会破坏我们的戒体，酒会破坏掉。用毒也是一样，哦，用毒我们在看守所里面遇见的那些好像90%以上的都是二次回去的，回去看守所里面90%以上用毒的人，他们很容易，因为用毒以后他的心智是很弱的，他不太有那种精进力，所以像这种情形 啊，会有这种状况。所以这些都是酒它的本质上是放逸的东西，是放逸的有的特性，所以会影响到我们去做杀盗淫妄。那在这边当我们了解这个以后，可能会不会有人觉得说，那我这如果有三条罪的话，那我只要我如果有受戒的话，会还有戒罪，没有受戒的话好像就不会少犯了一个戒罪哦，这里面都有一些相关性的。如果受戒的话，虽然有戒罪，但是因为你受戒，你会提醒自己，如果还没有犯的时候会提醒自己哦，不会去犯。就像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那个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念到圣贤书，老师有教过哦，不可以拿人家东西啊，你就看到东西本来想要拿，结果会有刹车，心里面就刹车，不可以去拿。那如果说没有教的话，没有人曾经没有曾不曾有这种印象，那这个时候拿就拿了。啊，虽然桃斑补短桃干苦，就有这种现象哈。所以受戒它的功能，第一个能够防止我们不会去犯错，不会有这种戒性罪。那如果真的犯了以后，还有反省的力量。哦，戒还有反省的力量，哦，知道忏悔。那也就是我们在讲业的时候，我们讲的忏悔的时候，就会有做法忏。取相忏跟实相忏，好，无声忏，这里面我们现在看社会现象就知道了，为什么酒啦、酒戒啊、毒啦这些东西，我们看到社会现象，尤其台湾现在来讲已经很明显了，这些东西都是会造成我们去做下大错的一种的情形了哈。其实里面是有一些形容词啊，不过我们就省略了。那它的详细的内容，我们等一下还在讲了。那这是戒法，这个戒里面的是什么内涵啊？我们先把这五条讲出来。那戒体，如果我们受戒的话，我们受戒的话，我们讲到这种戒体，戒体就是我们受戒以后，我们愿意去做三件事情。断一切恶，啊，修一切善，利益一切有情众生。就是特别是中国里面特别去强调这个断恶修善，利益一切众生哦，这是我们中国特别强调。不管是从五戒开始，我们做官，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就会观这个东西哦，这三件。所以在发心断恶修善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我们要做官，官了以后把它纳收戒体。那以后要作恶的时候，我们要犯戒的时候，要作恶的时候，这时候会刹车，这个戒体就会产生力量。我曾经受过戒，不可以这样，不可以杀生，那这个你内在的戒体就会产生力量，不会杀生。好，那第二个，如果有众生他会被杀的时候，会去救他，我会修一切善。好，那学习怎么样呢？救护众生，哦，那又能够骗一切有情众生， 不是只有对某一个人、对家人的慈悲而已，还会去慈悲一切众生，有这种相关性。那戒行是表现在于那个你在行持这种戒法的时候的一种状况。那戒相是表现出来的，戒相是表现出来的，好，这是有它的差别性。那我们先把那个戒体它怎么纳受先知道以后，那以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受戒，还可以再纳受戒体先知道一下，因为那个戒场里面它不一定会教的，不一定会教到这么细腻的地方，所以在这边我们好先知道就好了啦。齁，当我们在念三皈依的时候，念三皈依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是发心我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要饶一切有情。那这个是分成三皈依的时候，你发心做观，观了以后纳受戒体以后，那就叫得戒。好，有戒和尚我跟你做证明。那第一个，当我们那个时候戒和尚在讲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世尊，好，那我进行受皈依佛，好，那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世尊，这个时候的第一次皈依，这个第一次皈依的时候就要坐观观想大地，从大地里面涌出无量无边的祥云出来，好，大地震动之下涌出无量无边的祥云出来，那这个祥云往那个虚空中升上去，这第一遍。第二遍要坐观那个和尚在念我进行受皈依佛，我进行受皈依法，进行受皈依僧，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世尊，念这个时候要观想这个祥云是已经遍虚空都是这种祥云，好，是五彩色的，很光明的。那在念第三遍的时候进行受皈依佛，进行受皈依法，进行受皈依僧，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世尊，这是要观想从虚空中的祥云集中成一束，从头顶上灌进来，那进入到全身以后遍满整个身体，又从身体的每一个毛细孔散发无量无边的光明出去到一切众生的身上，令一切众生眼中都得到光明。这是在和尚在念三皈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做观。那这时候你因为第一个观从大地涌出无边的祥云，那是断一切恶，那这些祥云遍虚空的时候是要修一切善，从祥云灌进去全身再出去遍一切众生是饶一切有情。好，这个是我们受戒的时候要做这种观想。那以后再了解我们戒的里面戒法的内涵，它是哪一些我们在受五戒的人那个他做观就是说也是这样做观，但是他记得我是受这五戒，那有的人受八关斋戒，那就持这八条，那如果是受沙弥戒也是沙弥那个沙弥四条，比丘戒250条，比丘尼348条菩萨戒就看哪一个戒本，就照这样去行持。那这个戒体会保护我们遇到会造恶会犯戒的时候我们不会犯，那如果有机会要护念众生我们去护念众生。好，那这个基本上在戒里面的五戒八关，五戒是一生这一生里面的一个戒法，包括比丘戒、沙弥戒、比丘尼戒都是只有一生的那个戒，菩萨戒就变成近未来记的。好，这个地方好，那我们 略把这个有关于戒的部分，这个地方做了一个说明以后，我们的类别，我们类别有，当然有在家的话有五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好，这在家里面基本上的第一个是五戒。十善算不算戒？很可能算，很可能不算。好，不过通常它不能说是一种戒，它只是一个。它会往生善的一个路途，不过通常会以善为做标准。那另外是八关斋，八关斋除了是戒杀生之外，戒偷盗，戒淫欲。这个包括夫妻在八关斋那一天一夜里面都没有淫欲行，妄语，妄语里面，这里面又包括两舌、恶口、绮语，基本上五戒里面的这边已经有了，那在不着香花慢，香花慢是装饰品啊，香有徒身，这些因为八关斋它的本身的用意，八关斋的本身的用意是要像阿罗汉一样，那像阿罗汉，阿罗汉是一个出家人，除了佛时代里面的第一个在家中，他是耶舍，耶舍尊者他是以在家身证阿罗汉，但是他证阿罗汉也就出家了，就只有这个，我们在经里面看到只有这个人，他是先证阿罗汉再出家，但其他人都是要出家以后才会证阿罗汉，有这种情形。那所以受八关斋的时候，基本上是讲说要像阿罗汉一样的清净，所以杀生、偷盗、淫欲，还有妄语、两舌、恶口、绮语、饮酒都没有。那如果我们像阿罗汉一样，可不可能戴耳环、喷香水？也没有头发可以染。不过说不然在这要那一天不晓得能不能染头发，好像不行的样子哦。不能说我先染完再去瘦，这个我不晓得啊。不过他就是不香有涂身。香花蔓，不过这些印度古代他们是有那种花蔓的，我们看一些花蔓有这种装饰的，那如果要用东西来装饰这个身体的话，那个心是污染的，这个就比较细了，它是一种贪的状态。好，好，不做当天晚上不坐卧高广大床，坐卧高广大床，它的本质上是放逸的，一躺下去以后，什么通通随便它睡死了。好，这个地方坐卧高广大床，这个你看，这个也是一种放逸的，或者说贪乐，贪于那种，贪于这种睡觉。好， 中午那一餐啊，以前的时是十二点，基本上是以这个啊，比如说这是太阳来讲，太阳这时候照下来的时候刚好没有影子，那才叫正午。佛陀用这个来讲，它很适合各地的。如果当时讲十二点的话，当时如果讲十二点的话，到台湾，印度如果十二点到台湾，可能变十一点，还是十点。那佛陀就用时间做标准，用这个日光、日影，没有影子的时候，那才叫中午。那再过去一下，有影子出来了，哦，那就变成。哦，在当时来讲，这个非时，那这个就是，这、就是一个八关在里面，因为时，我们众生在这个时上也是贪呢，贪得很呢。吃饭吃的吃东西吃的最多的时间是下午以后嘛，对吗？尤其是晚上啊，早上如果再让你怎么吃，吃到十二点哦，那个也是有限量的。而且有人睡到自然醒，睡到十点才起来，那你吃两个小时啊？这个，所以这个地方不非时时啊、哦。还有一个什么？不，不歌舞唱妓啊。也不去看，也不去听，也不跳，啊、哦！不歌舞唱妓，不孤往观听。那个家里面电视还是什么音乐，这些都不行了。这边变成有八条哈、哦：杀生、偷盗、淫欲、妄语、饮酒、香花漫香有涂香、靠广大床。歌舞唱妓，啊、哦，八条，还有非时时。那如果是出家的部分的话，就变成出家的沙弥戒。沙弥戒跟沙弥尼戒是一样的，就是非时时变成其中一条，还有持不持钱。不止金钱，还有像金钱的这些宝物。啊，不捉持金钱生现宝物，这是沙弥戒、沙弥尼戒。就其中这个差别而已。所以看看我们在受持八关斋戒的时候，因为在家你不得不拿钱。但是希望能够像阿罗尼一样，所以就只有这个地方有差别啊。我们那时候在出家的时候，刚去受沙弥戒这些，台湾就很多所谓变通，不能拿钱，然后把钱都通通交给戒场，出门要带钱嘛，所以把钱交给戒场保管。那等到受比丘戒的时候再把钱拿回来，还是出坛的时候再拿回来，这是我们台湾的佛教里面。因为一受比丘戒啊，比丘戒有分大戒小戒，比丘戒250条，丘尼戒348条，这里面都是细节的啊。本来不讲这个，不过这里面变成拿钱在比丘戒来讲算比较小的，小的马上拿马上忏悔，就这种事情啊。那就是不晓得到底算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了。反正这种事情就不需要讲太多，就是那出家戒里面沙弥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这是出家戒里面的。那在家戒里面哦。五戒、八关斋戒，啊、哦，这两样是主，我们了解。那八关斋戒里面，它就是一天一夜， 早上去受八关斋戒以后，到隔天早上看时间，像现在时间大概五点多六点，看得到手掌这个手纹，粗的啦，细的不讲，看到手纹，不能开电灯了，在外面看哦，那个已经见到这个手纹了。好，那这样就可以舍戒，这是自动舍的。八关斋戒如果时间过了以后，那个地方看得到手纹的时候，这个八关斋戒就算舍戒。这是一天一夜。那在我们在家中来讲，你如果受持五戒跟八关斋戒哈，这个知道这个的用意是，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人受持八关斋戒的话，尤其夫妻的，这个连夫妻这一的这个东西都没有淫欲的行为，哦，这是要知道的，哦，那是一天一夜，先了解一下。那另外的菩萨戒，菩萨戒在现在来讲很多戒，很多的版本，不过它的用意，我们如果看般若经就知道了。它是第一个以十善为主，第二个不起声闻辟支佛心。菩萨戒里面啊，一定要持十善，不能犯了十善就变成十恶。第二个，你如果起个念头，不能保持菩提心，起个念头说啊，众生攀夺，那就犯戒。好，所以在任何一个戒本里面都会讲到的。如果回大啊，背大向小戒，啊，那个退大圣心，然后回到小圣说，我不度众生的，那就是小圣，那个就是犯戒。若是以菩萨戒的精神，大概是这样。那实证里面，除了这个杀盗淫妄酒，杀盗淫妄酒已经包括在内涵里面了哈。实证里面还杀盗淫妄两舌二口气，这里面有七个，三四，还包括心的部分有贪嗔。四就是邪见，三三四，十善里面包括这个。所以菩萨戒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先不要起对众生起嗔，嗔的反过来是什么？慈悲嘛，哦，那对众生起慈悲，所以不可以对众生起嗔的。这是菩萨戒里面的慈悲，要先摆在前面。所以我们在受持菩萨戒的，不要对众生起嗔。所以慈悲观、慈心观你要修好，先把心柔软下来。那另外是一种什么状况？如果众生好，他知道他错了，他对你这个菩萨，有嗔还是怎么样，他跟你道歉，你说我才不接受你的道歉，可以吗？要人家跟你道歉你要接受的，哦，你都不接受的话，其实你在嗔，所以他就说嗔不受悔戒。你还在起嗔嘛，你还起嗔，人家跟你接受，跟你道歉，跟你忏悔，你还嗔心着不接受他的忏悔，叫嗔不受悔戒，知道吗？啊，这个只是略说一下，我们讲一下这个戒的部分呢，哦，我们稍微把它做一下说明。我们看看十七页，十七页里面的。戒这个叫施罗哈，这个名字尤其在菩萨法里面常常看到这个施罗哈，它的本性善是善的，本质上它是善哈。 我们刚刚看到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好，这个用这个来说明，这个可以了解的。那戒的类别，在家里面有五戒、十善、八关斋；出家里面有沙弥、沙弥尼的十戒，还有释迦牟那尼六法，还有具足戒。具足戒分成比丘戒跟比丘尼戒。释迦牟那尼的这个法，是他要从沙弥戒具过渡到具足戒里面的一个过程。好，那这个要守两年了。那两年要守很久了。那里面它的用意就是，我们在家其实有很多习气啊。哦，那个我们在家爱喊人啊，那怕来怕去，有吗？我们女众会不会这样，动手动脚，啊那怕来怕去啊那，会不会勾手指头？哦。像这一类的习性，还有我们男女众之间，你进入出家以后，这个是非常区隔、非常非常明显的。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出状况，尤其男女之间的问题。这个戒，所以释迦牟那尼里面有这种。那像我们在家的话，我们受持五戒，虽然我不会杀人，但是可能会杀众生，杀蟑螂，杀蚊子。但是释迦牟那尼如果蚊子一跟他打死，重新再受戒，重新再受释迦牟那尼六法，这么小的众生你都不可以打死他，他重新受，即使他已经一年364天又23小时59分钟，最后那一分钟一打，他重新开始受，从第一分钟开始算起，这样哦。所以这个是要让他从我们一般比较在家的那种状况，就要过渡到出家，真正要受大戒。具足戒里面的用意是80000威仪，无量的细行啊，这些很多的具足戒的意思，具足无量的威仪。那里面有以男女众来讲啊，男众里面形容好像就比较少一点，但是女众又比较守得比较紧，有这一部分。好，那释迦牟那尼还有另外的内涵，就是佛陀当时有一些在这个戒法之前，一受沙弥戒直接马上受比丘尼戒的时候，有的那个比丘尼他在家的时候是跟做人家太太，她怀孕来出家的，一出家以后就马上受比丘尼戒。比丘尼跟沙弥尼他的差别是，比丘尼是大人，沙弥尼是小孩，就是那个是比喻我们在家的状况。小孩如果犯错的话，没有人会怪你的。那大人犯错啊，那个人家会说，世尊的僧团里面也都是没有什么规矩的。所以后来为了防止这种在家的时候有怀孕来出家，就比丘尼竟然会生孩子会怀孕，所以佛陀就2年而释迦牟那尼戒让他过渡，检查没有问题才可以。那要说具足戒要20岁，那等于释迦牟那尼他至少28岁才可以受。但是如果是在家的，他有结过婚的，当然年龄就降低一点，这个差别性。好，这是我们知道一下。那我们看到下面的部分，先知道一下它的原则。持戒的功德吉祥品里面，你有持戒的话，你有所求都会满你所愿的啊，财产会增加，所到的地方大家会尊敬你，有好名声，坐稳天下。如果命中死的话，升天啊，即使你遇到意外情形，你还是升天。犯戒的话，你以前所得到的那些钱财啊，会失去，也不能满愿。然后有所得，日渐衰耗，你所到的地方，人家不会尊敬你。我想，如果你知道 你知道有人跟你这个人会偷钱的话，其实是两三天嘛，这个会拿钱的哦，好像他是义姐，但是他出现在旁边，他好像拿好人的钱，但是不晓得怎么会拿到我这个，拿到富有人家的钱，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拿到我的钱。所以你如果旁边有一个人喜欢会偷钱的，那你就很提，这种人哦，别到顶钱，啊、哦，然后丑名恶声流闻天下，身坏命中如地狱，戒罪信罪遮罪，忏悔有做法忏、取向忏、无声忏。我们先知道一下这些情形，然后我们看看五戒它的细节的部分。我们把它讲细节，这个用意要让大家知道一下用意在哪里，免得说我们讲这么细腻做什么哈、哦？它的用意是以后你自己会做判断，而且有没有犯戒啊、哦，自己会很清楚。这个杀盗淫妄开眼出来的。人家如果跟你讲、你有犯，检查看看没有，因为有的是属于念心，有的是属于行为，有的是做法，好，那你也不用每次都要去问师父。好，那在杀盗淫妄里面，杀里面当然是命断，而且是有情众生、哦、有生命的、哦，像树啦，这些都不算是有情。那胎儿也是一样啊、哦，胎儿，我们如果讲比较细腻的，就变成说他在胎中的时候，你给他压死，你给他压死，然后具足这个五缘的话，那你就变成杀生，杀胎儿，啊、哦，那有的杀胎儿，结果母亲死。他要杀胎儿，结果是母亲死，胎儿没死，母亲死。有的是要杀母亲，结果胎儿没是死胎儿啊、哦，这是有很多种情况的。不过我们先知道什么叫杀。那这里面要知道的是，我们众生当然持戒本质上是本心是很善良的，断恶修善，饶有情的，所以众生又特别最爱的是身体，如果没有身体就是死了。所以你直接伤害到他的身体的话，就伤害到他的生命。好，那我们会用钱财去求说啊，钱都给你，只要留着这条命就好了。可见众生最爱的是身体，是生命。所以第一个戒里面，第一个会以杀为准。那菩萨戒也是杀，是第一条。只有在比丘的出家戒里面，不是比丘出家戒里面是淫欲是第一条，为什么要解脱里面是淫欲是最碾的最细腐的啊、哦？那怎么样才算是有犯杀戒啊、哦？就这五个啊、哦，犯杀戒里面要有是有情众生啊。哦，第二个是知道是有情众生，众生想；第三个要有起杀心；第四个要有方便；第五个要命断。那在这边里面又分成重罪、中罪跟轻罪，还有逆罪。罪里面啊，一个是逆罪，平常讲忤逆重罪的逆罪， 逆罪的差别是差别在这个众生是谁，哦，所以逆罪的众生，父母是逆罪，还有阿罗汉圣人，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这些都是逆罪的部分，啊，这个众生的部分，啊，那如果是以众生的部分，重罪是如果有死的话，这些其他因缘有具足的话，人是重罪，中罪是谁？天人，还有鬼神，还有能够知道人化的畜生类，有的畜生知道你在讲什么，哦，也许像龙啊，会变化的龙，他知道他还可以跟你对谈，你若杀死他的话，那你是中罪，他不是人，但是他是畜生，哦，那其他的畜生就比较是轻，是轻罪，这是以众生来说。那如果有犯这个就，就哦，原来自己属于哪一点哪一个了。好，这个这是一个对象是这样的哈，哦。那这是第一个关键的，啊。那第二个是众生想知道是众生。那这个众生里面，譬如说啊，哦，譬如说面对大师是好，就是人嘛。那如果在黑暗之中，在白天的话是看的是人哦，杀了这个哦，那就重罪。但是如果像在黑暗之中，这是一棵树，算什么？看它是一棵树，那动作暗比较起来，想掩盖这场鬼，就在砍树砍了，把这个人砍了。是什么？是重罪，是人，但是是树木想，这样了解吗？可以听得懂哦。这个众生想哦，是想成树木，这样的话它是重罪，它没有犯到重罪，没有犯到一个根本的，好，哦。所以他这个是有差别的，众生想。那你如果做其他想的话，那你的罪就比较轻。那有没有起杀心？这是有罪无罪的一块关键。这里面还有刚提到的那个。譬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去踩，走路的时候你也没有，你发现哎，我怎么踩死一只蚂蚁，那个有没有杀心？没有杀心，所以那个没有犯戒的，好，哦，这个是没有起杀心的。那开车的时候那个狗跑来撞你的车子撞死了，有没有？你没有杀心啊，那个不算是犯戒，这个知道一下，要不然你到时候很懊恼，我怎么撞死一只车，一只狗，或者踩死一只蚂蚁，我好像犯了戒了，在那边懊恼了半死，好，哦，这个地方要知道一下，杀生的方便是什么？知道吗？问题可大了这里，不过我们不会那样子的，哈，哦。拳头会不会？拳头打打打打打打到最后，会不会打到他死命断？那你们夫妻之间要小心一点。你敢你打我，你敢你打我，你打到最后打死的，你是 是你自己特别甜，知道吗？不要叫他来打你。好，那时候是你的问题哦。拳头是打是他打，对不对？但是讲是你讲的哦。你叫人家打你哦，你敢你打死我，你敢你打死我，你这样就是叫说杀，你用口来叫我杀你哦，知道吗？哦，麦阿公，啊，那你看武侠片里面哦，用刀。现在里面的我们有时候想象不出来了，但是佛陀都知道这些状况，佛陀会讲这些方便的东西是什么，还有什么知道吗？下毒哦，还有了乌骨头你挑放火给你烧，黄河决堤，还有给你下咒语，啊、哦，这个你很难想象的，不是在大陆有那种用什么吸铁起司去复仇的报仇，去杀人有吗？杀人。这些都是方便哦，哦，这些做了的时候，命断的时候是重罪，还没有命断的时候，有的是中罪，有的是轻罪，看它的过程，还很多的，种种这些，所以你看很复杂，但是又很细腻，佛陀都知道这些状况。还有这些状况之下哈，好，自己动手。我们经那个戒里面，经里面会调到叫自杀，自杀就是自己动手，叫人杀，叫他做，叫他啊，还有就派人家去，派人去。现在不是很多有一些那个请杀手的吗？派人去，还有这个派一个，然后这个又派一个，你知道吗？这个里面的关键，你派一个、派两个、派三个，如果最后这一个去杀人的话，杀死了以后，所有派的人通通犯一样的重罪，知道吗？通通是哦，通通算哦，就这么细腻哦。所以妈妈要跟爸爸吵架，不要叫孩子去哦。这只是举例说明啊，智者文法意义得解，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不过只是这样的一个说明哈、哦，它很复杂。还有什么？如果。什么前一阵子不是霹雳火的那个广告词吗？霹雳火广告词不是很凶吗？什么送你两样东西，送你那两样东西，如果真的送他那两样东西，他你的用意又是有杀心哈、哦，然后他真的拿那两样东西不是自杀，或者说再去送别人去杀的话。那你就是杀罪，这样这么严重、哦？你如果送那个刀子说啊，你安娜去安娜，他真的做了，那你就是杀罪。以前在出家众里面，佛那个时代也有提到一种经是，哦，你修了再后哈、哦，修得这么好。 那你，你今嘛，你现在如果死的话，你会升天。那个出家人真的去死了，那就杀罪。啊，你这样身体这么苦，哦，早点死，早超生，你去死好了。他真的去死，那你就杀罪。话不要乱讲，不能随便讲。啊，像这样都是哦，他很多，哦，非常细腻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们那个医官啊，那医官有的人跟医官有结怨的，那每一个人都多少会生病了，在军中，那个去跟医官拿药，医官就给他一些慢性毒药，不是毒，但是药吃了以后哈，吃不对症的话就变成毒。那个海博士啊，那样，那起这种恶心的，后来再起海博士，海博士有人在中罪，有人在轻罪，轻罪害死的话就变成 是重罪了。像这样，不要跟他结怨，结怨啊那个海死你嘛，不要听他死的。像这一类事情呢，啊，哦，有很多这种。